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那赫的后代。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萨、哈索、毕达、伊拉、波士利。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名叫溜马，生了提巴、加韩、他夏和马加。”
好，谢谢周阿姨。在整本创世纪这一卷书里面，可能这一章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啊。在最后这几节啊，在21节到22节提到亚伯拉罕的 兄弟可能是弟弟啊，拿鹤生了八个儿子。然后在23节结尾的时候说，其中一个儿子叫皮土利，生了利百加。那这个就为后来的章节下一个伏笔啊，因为利百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后来以撒的妻子。这一章我们都晓得是信心跟顺服的功课啊，有很多点啊，我们待会小组们都可以分享的出来啊。我只想提两三点，第一点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地点非常的重要。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殿的地方就在摩利亚山上那个地方。第二个是后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耶路撒冷城外离那边也不是很远。那我们都晓得啊，他后来到第13、14节的时候提到有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成为燔祭，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神有预备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但是后来2000年之后耶稣来了，神并没有找另外一个替代品，他把他独生爱子取代全世界人的罪，这个是大家都很晓得了。我只想提这两点。第三点是在第九节啊，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那在整本创世纪里面，这是第四个坛由文明写出来的。第一个在事件，那个是第一次他筑坛。第二个是在事件跟另外一个爱城的中间筑坛。第三次是在伯特利那边筑一个坛。第一个坛是神跟他启示了，我叫启示的坛。第二个是他跟外邦分别出来，那叫分别的祭坛。第三个是他跟神有交通，那交通的祭坛。到这里的话看到是他开始敬拜神了，那是敬拜的祭坛。所以这四个祭坛都是亚伯拉罕他走人生信心道路的一个标记，非常重要。我只想提出两个问题啊，待会我们小组可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亚伯拉罕献以撒，很明显是看出他对神的爱心、对神的信心跟最后一个奉献的心志。那这三个爱心、信心跟奉献是如何相连在一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有点想象力从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在这一章里面的互动，我们是否可以从别的角度来学到一些其他属灵的功课？特别是在做父亲的，这点很重要。怎么从亚伯拉罕跟以撒的互动，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其他属灵的功课？就是说，除了信心跟顺服之外。
好，谢谢吴长老。这一章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可以从好多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一路看下来，亚伯拉罕的信心顺服的榜样。这一章也可以看看以撒的信心和顺服。因为以撒在这里，他也是有一个预表那个神的独生爱子。那如果没有以撒的配合，这个也是很难办的。所以很多的角度可以看。再一个，这一章开篇就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已经讲明的。这是我们读圣经的人比当事人，还更清楚的，这个地方。我们一开篇就知道这整个事情的发生是神在试验亚伯拉罕。那就带出一个问题，那个试验的焦点在哪里？神到底要试验什么呢？要看什么呢？这一章当中亚伯拉罕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直接给解释了。这个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在希伯来书11章19节，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 这一句话就是指着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表现讲的啊。他为什么第二天清早起来哈、啊、也没有讲说他跟萨拉商量这件事情哈、啊。如果他相信他这次带以撒去三天去那里，三天再回来，六天之后以撒会原封不动的带回来哈、啊、他也就不需要再跟萨拉讲这件事情了。那过后可能再跟他解释哈、啊。他上山之前对仆人讲说，你们在这里等候。我和童子上去拜一拜，然后我们会一起回来读英文就比较清楚那个主语哈、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哈、在第五节哈、他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就回到那个主语是我和童子啊，是两个人一起回来。所以为什么他有这个信心带以撒上去还会带以撒下来呢？就是因为他相信神可以使以撒从死里复活。他上山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他就是把以撒献为燔祭。献燔祭的意思是什么呢？要把他捆绑，把他杀死，然后用火把他烧成灰烬，这叫献燔祭。献上燔祭，他相信神可以使以撒从死里复活，然后再把以撒带下来。所以这是这个结合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的啊，这真的是一个大的信心。今天我们是在这个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的人啊，别人告诉我们耶稣真的死而复活了哈、啊、我们还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够真正的相信哈、啊。那亚伯拉罕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一千多年，将近两千年的人啊，在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人从死里复活过，但他竟然能够相信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神讲的话啊。神讲的第一句话说，以撒是我所应许的儿子啊，而且借着他生出的儿子比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还要多。但到现在为止，到神让他献为燔祭的时候，以撒还没有结婚哦，还没有孩子哦，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第二句话他很清楚的，就是神告诉他要把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他的名字叫什么？叫以撒。四重的称呼让亚伯拉罕毫无怀疑的就是把这个儿子以撒献为燔祭。这两件事情要同时成立，必须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献为燔祭之后呢，以撒还能生儿子，就是说他还能够死里复活。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真的是很大哈、借着他对神的信靠，神话语的完全的信靠，他能够推出一个结论，神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的啊。那从以撒的角度来看哈、以撒怎么预表主耶稣基督啊？你看他的称呼预表主耶稣基督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啊，你所爱的儿子。那这个耶稣也是被天父称为独生的儿子，而且是神的爱子啊。他背着柴火上山呢，所背的柴火就是要烧他的柴火。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自己要背着十字架上这个哥哥他。他所背的十字架就是要钉他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根横梁啊。以撒问父亲说火与柴都有了，但是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这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哈、神的羔羊啊，要背负世人的罪孽。那最后是找到一只公羊羔哈、来代替以撒哈、这是在第十三节哈、那个代替这个词出来了哈、那就更清楚了哈、这一次以撒是有一个羊羔来代替他，但是神的羔羊却没有另外一个替代，而是这个神的羔羊来代替你我啊，所有世人的罪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次亚伯拉罕的儿子啊，在最后一刻被幸免了，但是上帝的儿子呢，真的是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这些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啊，以撒的身上。以撒他能够背那么多的柴火上山呢，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他十几岁的年轻人至少了哈，那 最大犹太人有猜测，他有可能37岁也说不定啊，不知道啊，十几岁到三十几岁都有可能。但是呢，他显然哈，如果他是17岁，亚伯拉罕就是117岁哦。117岁的老人要把这个17岁的孩子捆绑放在柴火上，如果没有以撒的配合，这件事情很难办到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体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从。同时，我们也看到，作为儿子的以撒，他的信心和顺从，这两个父亲、儿子这一对一起凭着信心和顺从来彰显了将要成就的，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个很完美的天父和天父的儿子之间所要成就的那个救恩一个预表。
这个测试验呢？试验我们姐妹讲的很好，这个是我们看出爱神就是亚伯拉罕爱神比爱神所赐的恩赐还大。我们也看到以撒，刚刚牧师也讲到以撒，他父亲绑他，他并没有反抗。那我们也在他身上看到说，当上梁不正的时候下梁会歪，当上梁正的时候下梁跟着学。所以在这里以撒身上我们看到了，还有看到了这也是很棒的一个分享，在第一节跟第十一节我们姐妹谈到这里有两个我在这里神的回应所以当我们呼唤神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用心聆听神的声音用心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就会听到神告诉我们神呢，神所拣选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因为神的拣选亚伯拉罕，神不是随便随随便便随机的拣选。这个测验呢，是让我们完全的来相信神然后也有这个测验的机会，让亚伯拉罕成为各邦各国的榜样。命弟兄有一个问题问得很好在十二节说，既然神我们昨天提到神是 无所不知的神那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现在既然神是无所不知的，为什么要说现在我知道了呢？神应该全部都知道啊。那我们讨论我们讨论了一些是认为这是肯定亚伯拉罕对于神的信心，也是兼顾亚伯拉罕还有以撒以及以后的读者，就是你我我们的信心他在第十三节里面看到了这个举目观看，所以我们学到了我们小组学到说我们对神要举目观看，我们要照着标杆直跑。亚伯拉罕就设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学习跌倒没有关系，站起来照神的话，照神的试炼，我们一步一步的跟着神的听神的声音，我们跟着神走。
刚才讲到那个试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看这个在神和神给亚伯拉罕的赐给他的福气就是这个儿子之间亚伯拉罕是怎么选择的那这个刚才我们在小组里也讲到这一方面，就是那个试验的焦点就是以撒是很明显从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子但是亚伯拉罕会不会爱神的赐福到一个地步把神撇在一边了呢？得到了神的福气就把神给忘了呢？依靠神应许的成就胜过依靠神自己呢？这个就是这一次试验的那个焦点。亚伯拉罕能不能够把神给他的福气放手再交还给神呢？那神给的神有权拿走，那当神把神给我们的福气拿走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会是什么我们还依然相信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慈爱、 上帝的掌权嘛，啊，所以这是这一场试验的焦点，啊，那这一点呢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可以产生直接的联系，啊，我们可以问一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把什么东西看得非常的宝贵，甚至有一种可能，啊啊，把这个东西抓得紧到一个地步，啊，甚至超过我们抓住神自己呢？如果神把他给我们的福气，无论是孩子也好，健康也好，工作也好，如果他再收回的话，我们对神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当这件事情之后，耶和华讲了一段话，啊，第十六节开始，啊，耶和华说，你既行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下面说的这些话不是新的，论福要赐给大福，论子孙要多的像这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前头都讲过的话，为什么在这又重申了一遍？这是因为，啊，如果亚伯兰心中有偶像，啊，把儿子抓得紧胜过抓住神自己的话，他没办法承受这些祝福的，啊，他只有把心中的偶像打碎，啊，挪去，这些的福气才能够真正的，他才真正能够承受这些福气。所以上帝好像是在打磨这一个合适的一个器皿，一个没有漏洞的器皿，啊，一旦福气下来它可以盛装，啊，如果这个器皿不完全，啊，神的福气下来都漏光了，啊，都跑掉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这个偶像这件事情 要对付清楚，啊，我们不能看重任何的事情，任何其他的人，任何包括神给我们的，啊，超过看重神自己，那样的话会拦住我们经历神，啊，会拦住我们盛装上帝更丰盛的恩典和赐福。
我们就提到了说亚伯拉罕他有信心，其中有一点呢，我们有橘子他说小平他说，橘子他已经分享过了，就是说亚伯拉罕言传身教哈，所以他的儿子以撒才会这么的听话顺服，所以我们做家长呢也要这样子。那小平他说到，就是他提到一点我刚刚是不同意的，但是我现在又仔细读了吴长老提到的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就是信心的事儿，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未见之事的确据哈。提到这儿的时候，确实有一句话，但我先把我们这个背景说一下，就是小平在说了，说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心里是知道的，是知道以撒会活过来的，即使他把他绑在柴上烧了。我当时候十分钟之前我的想法就是不是的哦，因为他是即使儿子死了被烧了，他也愿意献上这么来做，才能体现他的信心哦。如果他知道他儿子肯定会活的，那还有什么意思啊，就好像演出戏一样的。就十分钟之前我脑子里有这种想法，同时我又提到了约伯，像他的儿子女儿都死的时候，他说赐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说这些人都是有信心，即使后来约伯他有更多的儿子和女儿，我说那是我们现在看这些书时候的回头看的。但是我刚刚看吴长老提到的十一章里面关于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欢喜领受所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从有话说冒号引号，就是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他你的后裔，然后引号结束。后来有一句话就写的，就是我觉得小平说的是对的，这里话他说了，他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我不知道我的理解现在是否正确，到底这些人开始就知道不知道他一定能活过来，还是就是说即使活不过来还是会献上。
对呀，希伯来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不光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解读创世纪二十二章，包括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也是这样说的啊。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啊。使无变成有，可以解释说，这个本来是不能生育的啊，但是呢，哎，到了撒拉90岁，他100岁的时候，哎，好像这是没有的事情哦，但是儿子就生出来了啊。这件事情体现他相信神可以使无变成有。那使死人复活在哪里表现出来的呢？谁是死而复活的呢？哎，就是这件事情。亚伯拉罕在上山之前，他其实早晨清早起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应该心里就知道，上帝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上帝在以撒的身上的应许还没有成就哦，要借着以撒生的儿子要比天生的星海上的沙还多，这件事情没有成就之前就要把他杀死，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上帝一定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他出发之前，至少是在他上山之前啊，跟这个仆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这个童子会被献为祭的，但是下来的时候他是活着的啊，所以这是应该是这样的哈。
真的很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有这个成根的平台啊。其实我们每一天对那天的经文好好读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启示，更多的得着。而且圣灵相当奇妙，我发现每一次我要讲的经节，牧师都已经点到了。很奇怪的是，圣灵的作为啊，在我们看不见的世界中一直在做事。我们对圣经不可能全懂，每个人也每个人的思维啊，不同的看法，但是圣经的话总是可信的。我里面讲了我就不太讲了。我刚想提一点，刚刚那个小丽也提到了，那个时候以撒至少15岁，所以亚伯拉罕至少115岁。如果以撒不顺服他老爸，我说要把你绑起来放在柴火上，他拔腿就跑，115岁的老头肯定追不上15岁的小伙子。但他这么顺服，讲出一件事情，一个做爸爸的在家里面一定要好好教小孩子关于神的事情，谁是神，他有什么属性，为什么要敬畏他，为什么要顺服他，为什么要奉献，从小就要教。尤其在美国这个社会太可怕了，我76年来美国的时候道德已经开始没落，但没有这么糟。现在回头看80年、90年、20年到现在，你真是不敢把小孩放到公立学校，讲良心话。但是你没有办法的时候还是要如此做。在高中毕业以前，我们还有时间带领他们认识主、敬畏主、敬拜主、顺服主。等他们念了大学，真是你鞭长莫及啊！你只有替他祷告。但是以前不好好教的话，哎，我告诉你啊 ，maybe too late。趁小孩在身边的时候，赶紧抓住机会，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身教绝对胜过言教。你不读经，你不祷告，你不灵修，你不要想叫他去读经祷告灵修，这种身教绝对值得，以后你就少流汗少流血。
我来分享一下哈，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能够这么容易的把那个以撒哈那个捆绑起来哈，那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发出一个呼吁说，他拿刀要杀自己的孩子，以撒看到刀拿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有阴影哦？将来说哇，我的爸爸要杀我啊，这样子的一个阴影，然后影响到他后面的那种作为哦。那我们就发现那个时间还没到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没有把这个神的旨意告诉撒拉，可能等到之后他相信那个复活回来了以后再来解释，然后也没有告诉仆人，因为仆人也不理解哈。 当那个以撒问那个问爸爸说那个羊羔在哪里的时候，他也没有告诉他说就是你呀、啊，没有，他就是说神会预备、哦、所以我看到那个时间没到的时候，有一些事实你也不是时候来讲、哦、因为其他的人都没有像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其他人都还有血气，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没有经过考验的话，我们还以为我们真的很信神，一考验完了以后发现哎呀我这边还有一些东西要对付、哦、没有全部主权交给神、哦、所以时间还没到的时候，有一些事实不能够就能够为了他的成长的着想，有的时候不能够 disclose， 不能够告诉他，但是等到全部时机成熟了以后再来告诉、哦、所以有的时候看到亚伯拉罕他做一些事情、哦、他我相信他把他捆绑起来是因为以撒他很相信我的爸爸爱我到一个程度，他把我绑起来也是可能是在就是他相信不会害怕、哦，所以他这么大了，刚刚说十五岁了也可以被他捆绑，我们也看到神的作为。
我想补充一句话，就是十一节和十五节我们要很重视，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两次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在紧急的时候神直接从天上呼叫，耶和华的使者是代表耶稣基督，但是这是对与神的应许之子，当怎么行直接呼叫他说和他对他的祝福。但是翻到昨天我们所读的二十一章的十七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从天上呼叫也关乎到从肉体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神眷顾世上所有的人，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三个，神从天上发声是对着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觉得圣经从头到尾是连贯的，让我们真正看见我们神的心，让他儿子来代替世人。神对于肉身生的按应许生的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很好的悔改归向神。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今天的信这一章信心的问题。主要亚伯拉罕相信什么？就是他相信神为预备 Jehovah Jireh。 George Mueller 他开这个孤儿院的时候，他没有募捐的，他是每天都是用信心等候，他知道神为预备他每天的供应。叫军营牧师也是用这个信心的来迎接神所为他预备的东西。 Hudson Taylor 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口袋只有100块钱，他也相信神为预备。所以我们今天无论任何事，如果有短缺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个概念，就是神为预备，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里面。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来到面前读这个话，主啊，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主让我们不单是听，还有信，还有行出来。主啊，要求你祝福在座的在线上的每个弟兄姐妹，当我们用信心接受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要求你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全人信靠，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